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44章。这个耶利米书44章，这些好像已经逃脱了这个巴比伦王追杀的一批这个耶路撒冷犹大人，但是他们却逃脱不了他们自己。真的，今天我们可以换环境，但是呢，假如说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这样的人，那么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所要遭遇的是一样的，逃脱不了的。我再说一次，这个感触很深。什么感触很深呢？今天一个人，举例讲，一个人这个在美国服侍，或者在台湾服侍，他在服侍的里面不能讨神的喜悦，不因为他做了宣教士跑到泰国去，他就会改变了。除非他在台湾在美国侍奉之后，虽然不完全，但他心里面向着神，那么他出去经过在一段时间的环境，可能他会有长进。但是假如就一个人，假如不信主的人也好，这个就是他在一个地方，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他的什么是这样子，你说换了一个环境，假如他的个性脾气什么都不改，你说他所遭遇的会跟他所离开的地方一样吗？不会。我今天读第40章的第一个读到的东西什么呢？第一个读到的东西就是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所遭遇到的，他们就是搬到了埃及去居住寄居，他们会遭遇的还是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思想的，不是我们换了环境就会怎么样，而是我们这个人开始在神面前愿意改变的时候就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嘛。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要跟父母、妻子或者丈夫，或者不管怎么样，你在家里面人际关系搞不好，你跑到任何地方去，这种根都还在嘛。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家里不幸福，跑到外面去就会幸福吗？假如家里不幸福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到哪里去都会把一个好环境搞坏掉。我觉得这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但是犹大人他们没有想通。他们没有想通怎么样呢？以为说，你看，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可以逃脱巴比伦王的追杀。其实没有想到，有的时候上帝给人悔改机会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别的天后给他的，这种，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街道上，在里面所拜金，圣经里面记得，他们在耶路撒冷街道上公开到个地步。已经不是在高岗上，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偶像，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或者说神没有吩咐给他们说那些是神的，他们在那边这个交奠祭，他们在那个地方献祭，他们在那个地方烧香，从前是跑到这个茂密的这个青翠树的底下，还掩遮遮掩掩掩掩长长的，以后怎么样？以后干脆跑到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里面来拜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个痛苦，神的刑罚临到了他的百姓。我常常说，神的刑罚临到神的百姓，我有的时候。也不是更改圣经啊，我只把我的领受讲一下，是因为人离弃了神，所以怎么样呢？人就自己负自己的责任，神就不再负他的责任，因为他不要神，他丢弃神，以后怎么样呢？他只能用他自己的力量，只能用他自己的办法，只能用他自己的一切在面对他的难处。像今天人离弃神，对不对？不按照神的这个定规，自然律的定规在那边生活，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只能够按照人自己的聪明智慧办法来解决人自己所产生的问题。假如我们说这个老天爷惩罚也讲得通， 因为我们违背了这个神的这样一个定规，以后怎么样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人既然按照我们自己的，不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这个管理地上的一切，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造成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来解决。那么既然我们神不要自己解决，那么好嘛，大自然产生的问题你人自己有本事解决吗？今天我们常常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的真实，就好像真的好像一个父母亲很爱孩子，要孩子听他话，不听他话到最后这个孩子背逆神，像浪子一样，我不要你父母亲管，他自己离家出走，不在神的范围，不在他父母亲范围里面，他在外面怎么样呢？他在外面他就必须要自己面对所有的问题嘛。他在父母亲的家中他有什么问题，父母亲可以帮他挑担，他出去了以后他就是一个人。假如我们讲到说是父母亲刑罚他，还是他自己悖逆的行为，他自己碰到他不能面对问题的时候，这就算作是一种刑罚呢？在我的里面的体会，到最后是神的百姓选择，到最后他们宁愿不要神，他们要天后。我不晓得这个在这里在事实上里面他们讲到说，你看我们从前拜天后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不是在那边享福吗？呀，他们这个话讲呢，你看我们从前真的，我们这个跟这个烧香，跟天后烧香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吃饱饭，第多少节？第十七节的后面讲到，我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在做我们随心所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办法，我们有办法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个不听神的话，不按照神的心意活，我们日子也过得很好啊。是，那是时间还没有到。你看今天世界上的人不按照自然的法则，不按照神的规定在那边过日子，是不是啊？这个挥霍浪费，是不是啊？高碳生活，想不享受？享受，对不对？以后慢慢呢，我在讲。其实今天你说神的儿女们，我在说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常常为着我们贪图的这一些的享福啊，离弃神，到最后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我们就自作自受，到有一天因为我们为了贪图一些什么样的享受，离开我们的神，去拜了外邦人所拜的，就是我们按照外邦人所有一切的思维形式，头脑所想的，手中所做的，口里所说的，几乎已经跟不信耶稣人追求的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还觉得那种叫享受，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离开神的结果，慢慢人就受到了这个苦果。我觉得今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世代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也不是落在跟外邦人一样的结局的里面吗？我是说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啊？刚刚开始贷款，是不是啊？这个买房子一个不够，两个为什么呢？大家都是这样嘛，所以呢，是不是啊？这个不举债也想不起神的话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想想哇，你看跟银行贷款买了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是不是啊？租给人家的租金可以怎么样？哇，想的完全一样，他却是一件事情忘记了。上帝说你不要举债，他忘记了。不要贪心，有没有？是不是啊？他就是这个忘记了。然后他讲的所有的话，你去问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人家也是这样讲。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到底心，我们心里面到底要的，我们拜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偏离神的律例，我们不遵行神的律例。所以这个耶利米在这边怎么说呢？到如今还没有这个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立的法度律例。在神在以色列人列祖面前，神所为他们立定的这个法度律例，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怎么样过生活。结果这一些百姓 巴比伦王灭绝他们以后，他们得逃脱了以后怎么样呢？没有想到说他们想我们到埃及去就没有事了，没有想到他们到埃及去，他们所做的跟在耶路撒冷曾经做的一样。你说他们的结果会跟在耶路撒冷的结果不一样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我们不讲社会上，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换了个环境，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快乐，我们有时换了个环境就会快乐，会快乐吗？你找到一个工作，你说这个工作好像让我不快乐，换了另外一个工作环境，你会快乐吗？讲得更实际的，在这个教堂觉得这个教会，这个教堂不好，换了一个教会你就会好吗？这个团契也不对，再换个团契会好吗？问题不是环境，问题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还跟从前一样，跑到哪里去都一样。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我们不要不悔改，我们不要不反省我们自己，老是怪环境不好，老是怪运气不好，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我们所行的、所思的、所做的、口中所说的，跟神的心意之间的差距是一天一天的更接近呢，还是一天一天的更加拉远呢？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上帝要我们，主耶稣在世上是要我们存完全的心，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完全。神也没有要我们一步一下子一步登天通通完全，但至少我们要有一颗向着神的心，愿意听神的话，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去。但是这群百姓怎么样呢？这群百姓不是耶和华的话，他们怎么？他们下定军怎么了？我们就是不听，我们必不听从话。你看第十六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他们从心里面就决定了，不，我们不要听从。我们不相信，我们到了埃及还会遭遇到在耶路撒冷一样的事情。我们没有那么背时，我们没有那么倒霉，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还向天后许了愿。哎呀，我在想会不会啊，他们这一批人呢、啊、真的刚好是拜天后的，拜埃及地的天后的。然后怎么样呢？有很多人呢是拜迦南地的这个巴黎的，是不是、啊、那么他们可能在这，哎，这是我想的啊，我只是这样分享啊，就是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逃脱呢？他们可能那个时候神的话他们也是叛逆到底，那么他们一直在拜天后呢，他们可能跟天后许愿说，天后啊天后啊，若是我们能够逃脱这个巴比伦王的手的话呢，我们一定忠忠心心的这个侍奉你。会不会这样啊？啊，会这样。以后怎么样呢？真的他们逃脱了巴比伦王的这个辖下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他们要去还他们向天后所许的愿。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们许了什么愿？向耶和华许的愿我们不一定还，但是向人向别的东西许的愿，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说到要做到。我觉得这种心理也是很平常，一般人也会这样，这是很平常的。但是对准真正的我们的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跟神会赖皮，我们跟人不敢赖皮。为什么？我们还要脸，对不对？我们说的话，什么叫做许愿？就是我们承诺过，我们讲过的话了嘛，我们一定要做。但是我们对神承诺过的话呢，我们好像就能够马虎一点。所以这一边的这个神的百姓犹大人，他们的这一种的心态让他们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这么大的刑罚，他们的心好像还没有被打洗。而他们将来以后要遭遇的跟他们在耶路撒冷遭遇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人，他们跑到埃及地区也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的结果是一样。我再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换了个地方，我们这个人没有改变，我们遭遇的事情，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一切都是一样。 你是一个贪心的人，在甲地贪心，换了个环境到乙地也贪心。你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你在这个地方不知足，跑到另外地方也不知足。所以人生里面发生的问题都是一样，遭遇都是一样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其实那个时候耶利米不跟他们去埃及，假如我们这样讲啊，你是耶利米或者我是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哪些跑到埃及地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或者说到埃及地的人，他们非要遭受什么什么的。其实埃及地也不是好地方，你们只要留在这个犹大城邑的话呢，那你们就这个被建立啊，不被拆毁，被栽种啊，不被拔除，有没有？这是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耶利米就是，那么耶利米选择到底是要在犹大地呢，还是要去埃及地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特别，或许是耶利米的个性吧，我只能这样讲。我不晓得神有没有要耶利米去埃及，但至少怎么样呢？约翰难要他勉强他们一起去埃及，他就跟他们一起去到埃及。就耶利米来说，倒不倒霉？倒霉。就耶利米来说，他喜不喜欢？不喜欢。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怎么样？因为耶利米到了埃及地，耶和华的话还可以借着耶利米再一次的提醒这些百姓。我们常常想问题，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这一方面，我喜欢不喜欢，我要不要啊？是不是？我觉得好不好？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我觉得对我不好，但是我真是也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哎，对神是好的，对神的百姓又多了个机会可以听见神的话。今天这个世代要我们考虑的问题单向很简单。什么很简单呢？为我好就好，为家好不好不管，为礼拜堂好不好不管，为亲情好不好不管，为什么什么好。我因为今天这个世代训练人就是这样嘛，你要 survive， 你要享受，你想别人想多了就分掉了你的资源，你为别的事情想多了怎么样呢？你为别人想多了怎么样，你就减少你自己的享福。所以这个末世的时代，把一个人训练到自私，只为自己，到了个地步怎么样呢？那个整个的思维都是为自己。而在这个地方记载的耶利米，假如他要为自己，他不去，像我们一样，不去，这一群人还有机会再听到神对他们最后的提醒吗？真的，我们好好思想。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短视，我们比较智慧也好，各方面也好，我们真的很有限，受到环境的限制，受到我们自己人，受到我自己这个人的限制，以至于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常常落在一种很无奈的情况的里面。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松开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我们遭遇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在，或者说神，我们没有离弃神，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的里面，这是反过来讲的。一个人若是不改变，他跑到任何环境里面去，他的遭遇都是一样。同样的，我们来看耶利米怎么样。耶利米刚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刚好是相反。是什么刚好相反呢？因为他是一个一直愿意持守住神、被神用的一个人，他一直站在耶和华神这一边，他相信神所说的话，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埃及地也好，巴比伦地也好，甚至埃及地也好，其实对耶利米来讲都是一样，不管到任何地方去，神都有话临到耶利米，让耶利米为神做出口，是不是这样？耶利米虽然没有为他自己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犹大地，他还是跟约翰呢他们一起，不管是被勉强的被什么的，一起带到埃及地去以后怎么样？因为耶利米这个人，他是与神同在，也是神与他同在的人，他愿意相信神、跟随神、听从神的人，以至于怎么样呢？在什么地方也都是一样。这 一段圣经的信息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神的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差距。真的同样两个人活在一种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一类人他心里面蛮有平安喜乐踏实，一类人他老是觉得痛苦啊忧虑啊烦躁，为什么？你们说吧，是因为那个环境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跟神站在一边的人，我们还是远离神，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的人，差别在这个地方。下面第三段圣经讲到什么？第三段圣经讲到耶利米把神要临到以色列人的临到这个犹大人的这些的灾祸告诉他们，但他们怕不怕？他们不怕。一个人呢，很稀奇的，当他头脑里面想到，举例讲，当一个孩子想到他不喜欢读书，不要读书，你父母亲不要管我，对不对？是不是？父母亲跟他再跟他怎么讲说，你今天书不读，以后你长大了怎么办？他从来不会想到他长大以后的可怕，只有等到他遇到了一个事情，他才可怕，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其实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哎。我们会想一个人一天到晚赌钱，别人跟他讲说你不要赌了，再赌下去你会怎么办怎么办，没有这回事，我就是特别跟人家不一样，有没有？他要不听不要听，等到以后碰到了怎么样了，碰到了还不是哭哭啼啼，还不是忧忧愁愁，还不是痛痛苦苦，在那个地方。在泰国北部有多少人劝他不要吸毒，我曾经跪着求一些年轻人哎，我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吸毒哎，以后会怎么样的光景，他听得进去吗？今天神也是借着耶利米把将来你们再这样做下去的会遭遇到些什么事跟他们讲，他们听得进去吗？我们常常讲说，要是我真的知道有一个人是神借着他来向我说话，我一定会听。你不要那么有把握。今天我们发生在世界上发生多少的事，我们看看，我们眼睛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看看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发现像犹大人这样的人，神接着耶利米向他们说话那么清楚了，他们还我们一定不听从，我们也不怕会遭遇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天父会保护他们，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想我们这样都是对的，怎么会有这些痛苦点？没有，我跟人家不一样，哎，爸妈你们不要操心，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做的事情跟他们一样，心态跟他们一样，以后结果不一样吗？神真的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像我今天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时一样，我说哎呀，你假如你那个时候还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今天是末世了，圣经里面记载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你看到这些情形了，你不要在那边再硬着心了，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找我大爹找不到了，也没有说病死，也尸体也不见也不干嘛，怎么突然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蒸发的时候你就知道，而且不但是大爹一个，还有很多人同时不见，那个时候你要想到这些人被提了，这是一个sign，要回头了，不要还在那个地方糊涂。真的，我也是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讲到一个地步，讲到最终的那一点，你好了，我们的神借着耶利米怎么说的，你们今天依靠埃及，这个你们今天依靠法老，这个法老是有名有姓的，这个法老有名有姓的什么样呢？叫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他们在他们心里这个埃及王法老和弗拉那么厉害那么聪明，我们是去投靠他的，对不对啊？保险得很。耶利米不需要操心，但是耶利米怎么说呢？等到有一天，这一个你们心目中的英雄，你们心目中可以保护你们的埃及王法老何弗拉，有一天像西底家一样遭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给他的遭遇一样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还赶快再回头吗？是不是这样？就好像中国人讲了一句话怎么样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觉得以色列百姓比我们中国人讲的这句话还可怜。他们到了黄河怎么样的？就我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吗？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吗？这群以色列变异的百姓到了什么呢？到了黄河还不死心，见了棺材还不掉泪。你说到有一天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看顾我？这句话在神面前讲得出来吗？神啊，你为什么不看顾我们美国，把两个这个世界贸易大楼被人家这样搞掉，那么多人死掉，神啊，你在哪里？这样的话可以讲得出来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